更要向这个世界大胆的宣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哦，你不仅是拯救我们那一位，你是掌管我们那一位。哦，我们全然投靠在你的这个身旁，我们全然的顺服在你的手中。主啊，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活着，就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哦，主啊，好叫我们一生不仅知道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也让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是一个投靠你的人。哦，主啊，谢谢你每天早上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哦，我们一天的开始就是要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这一生就是每天每个时刻都要活在你的同在的当中。哦，以致你的旨意彰显的时候，你的大能也要彰显。当你的大能彰显，透过我们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的旨意就必定临到我们的当中。哦，神啊，神啊，带领我们，好叫每天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不在于别人，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一天的每天所遇见大事小事顺能力的，都在你旨意的里面。哦，主，我们就说你为我们所安排一切是美好的。哦，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美善的。主，我们在称赞你，顺的时候称赞你，就是逆的时候我们要称赞你，在高的时候我们要扬声来欢呼来赞美，就在低谷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要歌颂来赞美你。哦，神啊，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将恩待我们，谢谢你的灵不断将带领激励我们，谢谢你的灵不断的引领我们。哦，把我们带到你的心的当中，把我们带到你同在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每天早上啊，能够有这样的敬拜，那我们也感谢主，每天神都乐意把他心意啊向我们打开，为这个我们向感谢和赞美。OK, 今天我们来看只一节经文，就十七节，第八章的第十七节。那我想啊，在这方面有点的思想。这几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又怎么样呢？你就是成为神的后嗣，啊，这是中间的一样，但是很重要的一样。意思说你会在什么里领受恩典，从另外角度是领受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努力啊所谓的得来，是白白的承受的。那有这样一个产业的时候，还不是一般的产业，不是我们说求这个求一点东西，是神的产业，神有的成为你有，你怎么知道或是怎么样的产业？主耶稣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主耶稣所用的、所享受的、所见证的，就是你所用、所享受、所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命定，我们生命要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我们的服侍要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就带出后面这个结论，我们怎么用神的产业，或者怎么持守住神的产业？不是亚当夏娃没有神的产业，当神创造整个世界的美好之后，交给亚当夏娃，他们就把整个神的产业啊给所谓的丢掉了，因为人，因为生命的缘故，因为啊没有走在神的心的缘故，所以不仅他自己迷失了，连神交给他的产业都失去，都落在撒旦手中。那今天神可以把这个产业的要回，但是还是问一个人，那拿回来要给谁呢？如果再给以前的亚当夏娃，那拿回来有什么用？又是丢掉。所以主神要把这产业拿回来，是给一群像主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在基督里面立志要活出主的心意来。当然不断的学习像主耶稣是我们一辈子的操练，然后在神的时间安排的里面，我们会被神来叫做差派，这不成一个使徒被神所使用。OK, 在整个过程里面就跟后面这句话很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既是儿女，
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就是后面一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创造整个世界包括人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用神所创造的或者一切被造包括人在内，来让人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让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让神的本性被彰显，在彰显当中要成为一个神的作为。所以荣耀你可以变成名词，也成为一个动词，意思是说神的荣耀讲到本性，所谓我们要荣耀神，神显出的荣耀，这成为一个动词，意思说他的作为跟他的事是分不开的，他是谁就做什么，他的作为显明他的事，包括他的创造在内。所以呢，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意思说好叫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给我们的产业的丰富，我们就知道神是丰富的，世人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的产业带出这么大的果效祝福，我们就知道神的产业是善的，是美好的，而且不仅是所谓的一个享受，是有力量的。所以你看到神的产给我们的产业，当你用的时候，人家问到你也跟我是一个，你的同事问他，你跟我一样啊，其实你还比我 junior 一点，即使我一经验比你多，我是比你早几届毕业的，我进到公司比你早几年，怎么你会这么出色，比我还出色，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会这么的清楚，处理问题的时候会这么好像周到，好像已经做了几十年一样。这是神给你的产业，这智慧是给你产业。我想从上个礼拜这几天特别晚，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那几天的机会，从某角真的从神的彰显他的工作来讲，是超过人所想所求，是人不可思议的。不过问题的倒过来就是，我们能够持守作为产业吗？这样的兴奋可以持久下去吗？不仅要持久下去，而且这样的兴奋带出一个所谓的见证神的动力吗？宣扬这位真是行其神迹奇事的神吗？这样有人得医治，我们一个传道就得医治，本来是这个舌头好像是应该是癌吧，他觉得要治理太贵，所以就得。还听到有位这个师母，不有，如果你在有第二天晚上不有人家出去把那个钱呢、啊、放在就拿出来放进去。他居然想半天，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不过他想还是做了，这一个激动就做了。他说为什么？听说他把他皮包里面有的钱都拿出去，照我所知道是告诉我的，这位弟兄告诉他，其实钱拿出来并不多，不等他回去，他打开皮包里面多了好多钱。感谢主，我们的神确实是这样的神。所以为什么众的特会会让很兴奋，你亲身经历就很兴奋，你看的也很兴奋。所以我一直在问这个，感谢主是显著神的荣耀，但问题是说你可以守住神的荣耀，你可以用神给你的产业来见证彰显神的荣耀吗？如果这个产业在你身上越多的时候，你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自私人，变成一个好像就所谓的我有你要跟着我吗，就开始了，就挟制别人的人。在过去灵恩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还在看神的带领，我们还在求神的这个来把我们引到一个更丰富的里面，或者进到一个更加的所谓的这个叫做成熟的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跟生命很有关系。神迹奇事或是圣灵的恩赐能力是带出神的作为，这两方面没有一个叫做最好，或是哪一个叫差，两个都是好，两个都是需要。所以走在平衡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我要感谢主，来到灵恩堂这几十年，我们都在这个路上一直来操练一个学习。有时候好像经历那边比较多一点， 那慢慢我们就觉得需要神的话来培养我们的生命。那在过去教会还没有这么的进到这么的圣灵的工作自由的运行当中教会是非常讲究神的话叫灵粮，成人主日学啊，圣经课啊等等，那我们觉得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怎么样的，神的生命是怎么样，主耶稣生命怎么样，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生命。但是我们也觉得有点困难，是想做做不来，那我们就进到圣灵工作里面。圣灵工作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圣灵工作当然帮助我们有恩膏来服侍，但千万不要忘记圣灵工作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几个月来讲成圣，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信称义，生命已经改变，但这生命改变没有错，但还需要成熟，需要成圣，需要更加的完全，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那改变的工作。这句话我想这样的读讲的时候，我再把它稍微解释一下，但是我需要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大家留意这边用到受苦这个字，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受苦不一样，就是受逼迫。这边所用的不是说受逼迫，当然从另外一些经文来讲，一个信主人，一个就是抓住坚持主原则人，确实会成为这个世界敌人，或打坏世界会攻击你，所以从这个角度受逼迫，所以这个基督徒不受逼迫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边用到这个文字时候，所谓受苦的意思是受为主来劳苦，为主劳，讲到你每天的生活为主所摆上的，为主忠心，还没有讲到最后的逼迫，有没有跟这个世界这个制度来冲突，以至于被逼迫了，被这个所谓的为主来受苦。这边的意思只是说，你为主来摆上，你为主来劳苦，一说不一定受苦，这劳苦为主来摆上，以至于这就是主所做的。当主耶稣为神来摆上的时候，他所摆上的每样事情都带出神的荣耀来。你每样事情做的时候，大事小事顺着利的，在这种环境，在那个环境，你整个的心意是为主来做的，你就会带出神给你产业。 OK， 第一个神给你的产业，你自己才能够做。神给你健康这产业，神给你机会这产业，神给你才干这产业，神给你恩赐，那更是神的产业。恩赐只有信主人才有，还有神给你的等等等等环境。我对我来讲，我非常感谢主，神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全职的同工是一个团队，执事们是另外一个团队。虽然我们来开会，在谈，我差不多天都要开会，不感谢主，每次玩还是很累，有时候讲的蛮多要解释或者要讨论，不玩我只有一个感谢心。所以我感觉到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神的带领当中慢慢成长，慢慢更加的比以前更加的丰富，没有别的，因为整个教会更加知道走在神的心的里面。神给我们产业，我们就做神的事情，当我们做神的事情，神就把更多的产业给我们，可以听得懂吗？当你用神给你的资源做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乐意把更多的资源给你，把更多资源给你，就可以更做更多的事情。所以神给你的产业不是为你自己，如果将单单讲你需要的每天生活吃喝玩乐，或者你甚至柴米油盐，神已经为你预备，你不要操心，用的饮食今日已经赐给你。所以如果神乐意把更多的给你，你要从这个角度，这个逻辑就很清楚，这不是为你自己的需要，不是为你的享受，你需要的神都给你。所以你马上问你，神你给我这些，我该怎么做，怎么该为你来做，这个讲的更直接，怎么让你照你的心意来做，照你的旨意来做。今天为什么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常说神的旨意都是为自己， 神啊，我可以升官吗？我可以发财吗？神，我要怎么样？如果你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是神啊，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我会全然摆上，我可以保证你马上你闭着眼睛就听到神声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他？当神说 OK 你真的这样子吗？欧永亮，你真的说你我告诉你什么就全然的命都摆上吗？我说是啊。等到神告诉我欧永亮，那我要你这样做，神啊这太难吧。马上神说哦，原来这样，那我就不用再讲了，再讲白讲。为什么要破碎？为什么要倒空？没有别的，不是倒破这个破这个倒这个破碎倒空，然后甚至包括一切的所谓行为叫禁，我绝对不能反对禁食。如果没有禁食的话，你应该操练一下禁食，但是千万不用这个来去跟神拗你要的东西。你再不给我，我禁食哦；你再不给我，就禁食久一点了。有时当我这样子，神啊，然后都没有，当我还没有这么凶了，我管神啊，怎么都还没有，说你赶快，哦，我就多禁食几天的。就有一天神火大，就说你想怎么样？你想死给我看？你们用禁食来要挟我？那么这些东西你需要去了解，所以很重要一个事情，神给你的产业，你要去为神来用。不要这么讲究你的吃喝玩乐，够就好。我常讲的是，我常跟同工说，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愿意走上这条服侍路，你一定要学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需要的用到你够的就好了，其他的如果越来越丰富，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太复杂，导致跟神说，神啊，你把这么多的格外的给我，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OK， 基本上这是讲忠心。讲忠心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讲忠心。我这些年来我在思想忠心这个观念也很抽象，这个观念可不可以具体点？什么叫忠心？我相信回到这个产业这个角度，当我讲产业不仅是财务哦，产业也讲到神给你的才干跟机会。今天神把人放在这个公司成为一个经理，或者成为一个主管，或者把人放在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成为一个这个科系的系主任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机会。把你放在这个家里兄弟姐妹几个，但是家主们认为你是最能干的。我常碰到这事，所以很多事情家族啊，甚至包括你哥哥姐姐都比你大，整个都说哦，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你办事这样。所以你看在某种在你的生活你会被显出来，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在公司在外面，这个对来讲很自然，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去争的，人家站出你来吧你来吧，或者人家说你讲吧你讲吧，然后甚至兜一圈，哎，我们还是要去找那个人看看他意见怎么样。不然你以为，所以问题是说你怎么去忠心。单单从我刚刚讲的，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当你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为主来做，怎么用的忠心？最少其实这个也用在你生活工作上面。第一个，这个东西有没有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你十块钱可以这样的用，你十块钱同样的价钱可以另外这样的用，好叫你计算一下这个东西的功，这个潜能是什么。我认为中心一个是很重要，就学习把神给你的发挥最大的功能。你看有些人十块钱啊无所谓，但有些人十块钱他会算得蛮比较精准，所以很明显的，你花十块钱换回的是这个，有人花个十块钱换的是几倍的不同的结果。我只是说，当你有个资源想用手，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你的学习，从你的奉献开始，全你的选择买或者不买开始。我认为单单这个的操练可以帮助你，你的资源先不要说神有没有先把更多的给你，单单用这个来讲 你的资源就很丰富。因为过去十块钱只买这两样东西，现在你十块钱可以买这五六样东西。无形当中钱还是十块钱，但你发现资源就丰富很多。这在你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这个钱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有没有达？比如，我的小女儿这方面，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还蛮喜欢。那时候她才高中、大学，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这个英文的这个，我们叫 Neighborhood Ministry。那对面呢，她认识一个孩子，跟她年纪差不多大。所以呢，但是是单亲啊，当时这个环境是比较差，所以这个孩子本来是不怎么样，后来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牧，这个青，我们的青少年牧区，那我的女儿蛮关心他，啊，有时候过年过节不一定过年，有时候心想的时候，听到这孩子讲啊怎么样，他就回家就去找一大堆我们家的罐头，就拿个大纸袋把我们家的罐头拿了，就开车就甚至叫妈妈带到这个孩子家送给他。有一天他听到这个孩子好像圣诞节还是什么，他就问这个孩子，这个等于他们年纪差不多大，这个差不多大，他就问这个女孩，这个外国人，他圣诞节还是什么生日礼物，你希望什么？我女儿听了以后，他就真的留意，然后精打细算，真的买一个还蛮不错的。我意思说，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发挥它的应该有的最大的功能，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二个。这个原则不仅用在神给你的那个恩赐上面，恩典啊，这个原则我认为可以用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如果这两个事情做到，基本上你已经有，就是过去有十块钱，现在有十块钱。如果现在用的这十块是用这两个原则来讲，你就发现那个资源，你就发现比以前多很多。都是同一个同十块钱，千万不要说我只有十块钱。我可以告诉你，十块钱用法可以比以前你用十块钱带出来的果效比以前可以大概三五倍，再看你怎么用就是。那我的孩子，但我的孩子很有意思，在美国我们吃饭都要给 tips， 给这小费，不在这边讲。哇，有时候我看到我孩子给小费，我就受不了。我说我们吃没有这么多啊，如果照规矩 10%15%， 他给的比这还多，我就受不了。他跟我说 Daddy， 你要知道他们很辛苦，他讲完这句话你有什么好讲的？你要知道他很辛苦，有时候我还是有点不服气，他也没给我倒水，辛苦什么？不，有时候想，我比他还小气。就说你给一个事情需要有个目的，你的 tips 是干什么？是不能不给，不好意思不给。如果给少，那个 waiter 还给你瞪个眼，有个面子。还是你给那个事情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可能真的那个 waiter 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当然啊，这是公平的缘故，你不怎么样。不，我意思说，你做每样应该有个发挥他应该有的潜能，算过你的钱，然后发挥他应该的目的，这个叫忠心。讲到这时候，最后我用这个来提一提，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这是我非常喜欢一段经文，基本上这段经文是很难解，因为这边讲这个不义的管家，难解是在于这个主人称赞这个管家，所以每个人一听了以后，怎么可以称赞一个不义的人啊？这个骗子，这个管家，这个偷你的，这个，不过整个今天我不要讲这个，因为一讲的话，我上个礼拜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讲过这个 ，OK。但是他称赞他，因为他 他处理事情不怎么好，所以主人听说他浪费很多主人的钱，甚至没有说他把他钱放在他自己口袋。不过他不是一个可以管主人的这个事情的管家，所以主人就要把他辞掉。所以他听了以后，他马上做一件事情，可能他是负责这个账，所以主人有很多的这个钱呢、啊，借给这个借给那个，所以呢，每个人呢，这些欠债都跟主人签这个账啊，签一签，所以这个管家是负责做这个账。那这时候呢，他就知道啊，他工作快没有了，所以他就跟这欠债的人做一件事情，就跟他说，如果你欠我100块的，现在只要我给你那个账单写一写呢，那个就是那个这个 contract 写啊，你说我欠我80块的、50块，类似这样。OK， 很多要讲到背景、文化的背景等等啊，今天我不要讲这个，不然的话没时间。那完了以后呢，虽然他没有工作，但是他认为借着主人给他这个机会，又使用主人的这个钱的时候，圣经还是没有讲到他有没有把转钱偷偷的放在口袋，没有讲。他只是用主人的东西或者主人给他机会来为他自己的生活、为他的前途来做一个安排、做一个打算。特别他知道他的工作已经不保，从这个角度改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对，所以叫不义。但是他这样的做，从某角度来讲，这个主人说，哇，这个人蛮聪明的，比一些的所谓的光明之子，就是说信主人还聪明，因为他知道怎么用这些资源在对他有益处的里面，好处里面。我要请大家看的是在第十节跟十二节，路加福音第16章，我就很快的没几个 point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听听这个月的祷告会的时候我讲的，让你请大家看第十节、第九节好了、OK 不然我们就八节读到十二节，我们起来读第八节开始。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
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那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OK， 这段经文第一个，刚刚我已经解释过比较具体，说什么叫忠心，什么叫做不忠心。然后呢，底下就带出三方面主耶稣要先门徒留意的，是资源、这个产业、这些的钱财、这些的机会。圣经用是叫不义的，不义有两个解释，是很可能是不义，因为这个钱财流到你这边的时候，可能不见得你不义，可能你的老板赚这个钱就不义，就所以用这来讲这个不义。所以这个中间当中，在交换当中可能经过一些的不义、不对，中有诡诈等等，这是一个解释。但另外解释，这不义是什么？就不会存到永远的。不论你的产业，不论你的机会，包括你的健康，你有一天要衰退，接通。那如果现在有这个机会，你怎么这个机会带出永存的东西来？这些产业是暂时的，在你现在拥有这些产业，知道是暂时，你想有没有想到怎么用这些产业可以带出永恒的价值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今天你有的机会、你的产业、你的资源要用在人的身上。人的灵魂是存到永远，不论他是上天堂或是进到阴间，世界这一些东西都过去。当你注意一个人的 well-being 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不会去计较， 你只是想到事情，我得这个是这个，对我这个，如果你抓住现在这些东西啊，你越来越卡在这个所谓的自我的里面。因为你看中这些东西，自我就看自己重要，看过别人。不倒过来，如果你知道神给的产业吃喝，这个已经这个生活没有问题，这些东西神给我干什么，是为了让我能够抓这个机会去坐在人的身上，或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突然发现得失就不重要，当然本来就不重要，你想得通了，因为迟早都要过去。不过想不通的时候你就考了，少一块钱都跟他要拼老命，就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事情的发生可以把这个人放在你面前，但是当你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神说，我怎么处理这个事不对，我怎么能够处理这个人。处理这个人不是对付他报复他，处理让他怎么样变得更好。本来就不好，好一点就算好，如果他已经好，好得更好，那更好。所以这时候求神教你怎么用他给你的产业。神啊，给我智慧，神啊，给我那种属天的生命，叫做慈，叫做包容，叫做怜悯，叫做忍耐。神啊，求你这时候如果听出来他真有这么困难，让我除了不仅在他心灵上安慰他一下以外，如果我能够谢谢你给我一些的物质上的产业，我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安慰。我听了，我们一个同工啊，就参完这个特会完以后，他心中火热，所以呢，他要从山庄啊回到宣教道了，他就叫个计程车，因为他有事情要办。但计程车他就火热，就跟这个司机谈，他就觉得这个司机很需要福音啊。我就跟他讲，他从来他说以前大概已经很久没做，还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个。他火热，他就最后他大胆的这个司机，我可以为你祝福祷告。那司机也蛮有意思，看到我们这个同工啊这么活跃，是一个姊妹，说那祷告，可能也是因为他姊妹说，说那祷告就了。最后这个姊妹，这个活跃到一个程度，这样子啊，我还拿一个这个饭团，这个饭团给你好了。你看，突然什么都给他。当你不是计较的时候，你才会乐意给；不倒怪你乐意给的时候，就是为那个人需要，你就不会去计较。所以有时候用这个来，到底我现在处理这个事情，在同工当中，我是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处理这个人？神总是提醒我，事情处理。如果你看事情处理的话，你会很着急，你会觉得很烦，因为一次没完，两次没完，要搞好久。如果是人的话，这些东西就不成为你的挂虑，不成为你的担忧。第二个，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第二个重要，你要在小上忠心，大自然给你。我相信这个原则你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神你给我多一点我就会做，你给我多一点我就会去做，甚至神你多给我点爱心我就会去爱人。现在你给我爱心太少，坦白说你爱心你不爱人是因为神的困难还是你的困难？因为你给我的爱心不够，所以我就不做。圣经说牧师为我祷告，我真不能够原谅，求神给我原谅心。这个圣经没有这种道理，除非你没有经过神的原谅，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原谅？像这些东西是在小上中心，我真的用这个来提醒弟兄姊妹，甚至传道，不要一下就好高骛远，一下我要这么大一个 ministry， 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在小事上都不能够处理得好，请问谁敢把更大事情给你处理？十块钱都不会用，神会给你一百块吗？神给你一万块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说在现在你有的资源上、环境上发挥它最大的功能，完成神给你这个资源的目的，你会继续往前走。你去往前走，所以这边，然后呢，所以就在不断的，谁还能够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了。若倘若你们在小不义的钱上不忠心，所以能够把它增值。所以换句话说，原来产业当中起码传经文还告诉我有两种，一个叫做不义的产业，就应该这样说了，不义的钱财，然后叫真实的这个钱财，或是这样说好了，产业是一种的产业是不会过去的，有一种产业是真实叫不会过去的。这个可能是讲到将来，可能是在主的面前得奖赏的时候，不过你要去描写这个大概就比较难，因为我们能够比较明白是地上今天有的产业，不过你可以相信那个的产业是真实，是永远不会过去，是在神面前神的奖赏是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冠冕，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或是永生啊，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那冠冕，永生的冠冕，但不管怎么样，一说现在这个产业你用得好也是会过去，但是用得好是证明你将来可以用的那不会过去的产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小上中心是一个操练。那最后这句话很有意思，倘若，这是第二点，在小上中心大师才会给你，这些都会过去的，你用的对，连这个过去你都用的很准确，用得很仔细，所以那永恒的给你的时候，神乐意放心把你永恒给你。第三个是什么？第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能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哇，这句话真的很解释。如果是你不能够在别人的事上忠心，谁还能够把你的事情，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第一个语文的就很困难，我的东西还要你给吗？这句话是这样说，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东西是我自己，你怎么会变成你给我呢？其实跟前面一句话是一样的，原来现在你现在操练这是会过去的，会得到永恒，所以在小上要忠心，慢慢慢慢，哦，原来以前你做个这个员工职员这样子，慢慢做个小主管，慢慢怎么样怎么样，用现在的话叫做爬上去啊，这是升上去啊，努力上去啊，这个原则要用，就不要唉声叹气，也不要埋怨神给我这么少等等。哦，如果是一定会给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后面一句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你走在神的命定的里面，或呼召的里面，或是预定的里面，当然我的意思说命定是活出主的样式来，然后呢，在神给你的呼召环境里面活出主的样式来，神这些东西你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给了你。换句话说，任何东西都是神给你的，但是当神给你到程度，因为知道你能够处理得好的程度，神给你他就放心的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你的东西。我希望能够举个，比如当你开始服侍者，或者这样好，当你是老板的，我这样或许能够听得懂，或者你是父母孩子，你给他一些事情，给他10块10块，他用的蛮好，甚至有时候到，哎，这个月给你10块零用钱，哦，怎么用啊？他跟你讲用了，那完以后他还很惊讶说，哦，原来你还没有用完呢，你还剩下3块钱。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用这个钱，或者底下的这个的所谓的同仁啊，你是他掌管主管，他不仅用得很恰当，而且用的发挥他功能，我以为10块钱才能够做完这个事情，没想到他7块钱就能够做完这个事情，还有剩3块。以前我还去问问他你怎么用，以前我还跟讨论怎么用，以后他做预算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像基本上来你怎么用都可以，你怎么用都可以，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你的东西。预算，我给你这个预算，3个月之后，1年之后，我要跟你检讨一下你的预算，这是谁的东西啊？还是我的东西？可以听得懂吗？所以我跟同工说 ，OK， 你要做些事情，我给你100万的预算。所以到年底的时候或者半年的，我要检讨一下，我发现 并没有做出那个目的来，那个结果来。 OK， 你告诉我说如果有100万，我可以具体的数字，我可以这个来，我可以给我这个聚会，可以这个组织崇拜会带100人。我不是这样说，我要讲的 tangible 就可以数算。我给你100万的预算，你我要告诉我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聚会组织崇拜会有100人，比如这样说好。然后我要这样，我要做些东西，所以呢，算出来以后，他需要的预算是100万。我听了也合理，我听了觉得是可以试看看。不过完了以后，到了一年了以后，他只做到60个人。我明年做预算还要给他100万吗？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还给他100万？这就需要检讨啊！检讨完以后，哦，原来他只做60人，因为有些没有想到因素在里面。我还是可以鼓励他 OK， 再100万做看，如果不够再给你多10万，希望能够，目的是让他达到目的。一年两年都没有，我就说不可以。很明显你没有这个能力做，或者很可能这个环境不适合做，要呢这个施工我们做个结束，要呢这个施工换一个环境，要呢我换一个人。你要知道，但是如果他做，我也碰过一些同工，我讲福音宗教有几个，最少在我心目中有2个，可能比这个还多一些。我给他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事给他很少，这个也给他很少，他做起来真的笑到我了。我甚至要打电话，你这么忙，你需不要多几个人？我跟他讲，你多几个，你需要多一个我就给你一个，你需要更大场地我给你，你不要客气去找，就换个场地，你已经长不下了。所以我们这边换了好几个场地。当我说这笔钱就让我，你就放进去用嘛，这句话意思说这是你的东西。然后我们每天每个月每年还盯一下，这谁的东西啊？是我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十年我是这样走过来，在神面前领受产业，如果愿意更多产业，却带不出结果来，却活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我的丰富，哦，我教会有多大，我的资源有多少，神就跟有一天神说够了，你在小上没有忠心。有些前面一句话是说，神啊，你给我多一点我才干，你给我这么少我有什么好干？神说你试看看，我先给你少的，你看看如果有结果，我当然会把大给你。那前面是当你在用的时候有没有发挥中心的那个果效，如果是的话有更多给你。可能是因为以前是做事啊，可能包括我的背景，那过去感谢主给我蛮多机会，就不同的教会不同大小从小变大等等，那今天能够负责台北灵粮堂，那我说是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跟操练。神的产业不是将来，现在就你信主以后，你要把每一样事情，就像你信主以后你重生得永生，不是离开这世界来永生，你信主那一刻就得永生。当你说领受神产，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才讲的将来产业，是讲现在产业。神给你的有没有忠心，你用在吃喝玩乐，用在自己的骄傲夸口，还是用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说现在我就这么豆大这么少，神可以用5饼2鱼喂饱几千人，是在于你有没有忠心的发挥你应该有的那个资源的功能，而且达到神给你用的那个目的，神会显出他荣耀。慢慢慢慢越老练，神就越来越放心的把你在神面前所祷告或是神差派你所要完成这个任务，神自然而然会把资源放手中，他会放心的让你来用，因为已经成就到你成就。我才说在恩典里面我们都是丰富的，有没有丰富的产业，只是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些不过是一个操练，将来那是真实的永恒。也在这个操练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摸着神的心意，更加的能够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能够做出该有的果效。这个叫做我们与耶稣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来劳苦，一同的努力，好叫像他的心意照他方来努力，我们就必得与他一同得荣耀，就是显出神荣耀来。感谢主，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不仅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得了丰盛的产业，不是人不是我们所想的啊，这个多一点少一点这个金钱什么名誉地位，是神父神的产业领导我们。我们是否忠心，是否神给我们的多少，不论是多少，我们都发挥他应该有的最大的效用，而且是完成神把这些产业给我们的目的。在这样的操练中，我们会发现神会把更多事给我们，更大事给我们，我们也发现神更放心的让我们去用，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丰富，何等丰富。我们为这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因为教会是最丰富的地方，是神所预备。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在向上面感谢我们，谢谢主所成就这样伟大功。哦，主啊，你不仅是让我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有个新的观念来用你给我的产业，以至于我带着一个新的不同的服侍的方式，一个服侍的国，一个新的生活的模式。主啊，你是我的丰富，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荣耀。主，你说是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当我们做回应的祷告。耶稣，那感谢和赞美啊！主啊，不仅我们信靠，我们可以得这个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也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主，少壮的狮子还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哦，主，一切都是白白的，我们的生命是白白得来，我们的生活的丰盛也是白白得来。主啊，就教导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不仅不至于骄傲、懒惰、夸口，祷告我们更加的凭一个感恩心来过每天的生活，好叫我们忠心的用给你给我们的机会、资源等等等等，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把今天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